再一个方法呢，就是高度重视难题。大家都知道哈，从一楼到二楼没有台阶，谁都上不来。但是是不是有了合理的铺垫，谁都能上得来？那学习也是这样。你说我现在是数学是100分，我高考的时候数学要得到130，那么这个100分是不是就算是一楼？那130是在二楼。你要想从一楼到二楼，它是不是得有铺垫？结果你现在数学100分的水平，一做题就会，那么你不是永远是低空飞行吗？你怎么能达到130呢？所以你从100分到130，必然要经历的事情，是不是就天天遇到难题，天天被问题包围着？所以难题呢，它是台阶，难题它是机会啊。但是我有时候跟一些学习好的同学和学习差的同学聊天，我有时候问那个学习差的同学，我说你们感觉学习好的同学遇到的难题多呢，还是学习差的同学遇到的难题多？那些学习差的同学异口同声地说，是学习差的同学遇到的难题多。其实恰好相反，我是带数学竞赛的，我发现越是学习好的同学，他遇到的难题越多越难。但是为什么人家学习好呢？就是人家把难题啊当成一个机会，当成一个台阶，所以人家遇到难题人家就兴奋。有些学生为什么学习差呢？就是他遇到难题啊，他就烦，他就痛苦，他就感觉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，怎么老是让我遇到难题，好像全国人民都不遇到难题，唯独这个难题和我过不去。这样一想自己就心烦意乱，然后轻松把这个难题呢就放过了。那么你放过了一个难题，你也就失去了一次提高自己的最佳机会，也失去了欣赏这个学科魅力的一次最佳机会。所以对这个学科呢，越学越被动，越学越讨厌，越学越有为难情绪。我带数学竞赛这么多年哈，我跟同学们讲，数学是非常美的一门学科，但数学之美美在哪儿呢？美在这个题把你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时候，突然茅塞顿开，这个题把你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时候，突然峰回路转，那才能对这个学科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，强烈的美感。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一做数学题就会，你永远感受不到这个题的美感的。所以数学之美，美在它的跌宕起伏，美在它的峰回路转。所以我们要想真正享受到数学的乐趣啊，必须通过不断的挑战一些难题，来提升自身的数学水平，提升自身对数学的学习兴趣的。我有一个学生，高考前一周了来找我，高三这一年数学从来没有超过120分，说最后一周了来找我帮帮他，看看怎么数学能够底气足一点。高考的最后那一周不能再讲数学概念什么的，就还一周了。我是这样哈，选择填空你还需要我帮你吗？他说选择填空啊比较凌乱，我自己来吧。后面还有6个大题，第一个题三角函数，来第二个题是概率统计，我说第三个题是立体几何，我说第四个题呢是解析几何，圆锥曲线呀、求椭圆、抛物线、双曲线的方程等等。哎呦，他说这个题哈，我第一问还行，第二问基本不行。我说真的，他是真的。好，我说你看啊，这个题就是个机会，你现在注意，到了高考还有一周了，你现在竟然还有明显的这么一个解析几何的问题，这就是你的机会，我帮你哈。我说还有一个代数答题，利用导数研究参数的范围啊，研究函数的最值。他说这个我没问题。我说那还剩最后一个题了，最后那个题啊，它是个难题，那是个防不胜防的题目，那不是正常人能做的。你说还有一周了，那最后那个题又不是正常人能做的，那咱又是正常人，咱最后那个题还做不做？他说不做了。我说好，咱就把最后那个题放弃啊。这样我说你看还有7天，我说你利用6天时间把你分管的这些题目快速的过一遍，最后一天我给你研究解决解析几何，行不行？你看我这样给你一理顺，他学了12年的数学，他突然发现哦，不是想象的那么题海无边，他不就这几个题目吗？脉络已经清晰了哈。然后我把选择题给他挑了6套，就是我顺着那个38套模拟试卷哈，我选择题给他挑了6套，填空题给他挑了6套，然后三角函数我给他挑了6个，横向的挑，立体几何挑6个，就我们每一个题型呢，我得给他挑6套。我说这是你跟数学的最后一次亲密接触了，因为你一旦高考完数学，你将来你报的是文科，也不可能再学数学了， 所以这是你跟数学的最后一次亲密接触啊，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一次机会，好好感悟一下数学。我是这样，我给你挑的题目，你一定要把它做对，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三遍，确保高考如果考着类似的题目，你能得满分，增强自己解题的自信心。我说不要追求速度哈，一定要追求质量。我跟同学们讲，不讲质量的速度啊，是坑国害民的。就那么几个会做的题目，你得不得不把它做错的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些学生所谓发挥失常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快速的把会做的题目做错，争取时间去做不会做的题目。对吧，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吗？一看这个题会做，还等啥，快把它做错的，那后边还有好题嘞。嘿，我的天，后边那个题是你做的吗？后边那个题我再给你一个小时，你能做出来吗？结果这不就傻眼了，会做的那几个题把它做错了，难题呢又注定不会做。所以高考的失常的发挥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。所以我跟这个学生讲，我给你挑的这些题目，你不要追求时间，不要追求速度，你就集中精力把这些题目做对它，确保高考出这样的题你能得满分。你不会你可以看答案，但你看完答案你要把答案忘掉，把这个题从头再来一遍。你这六天哈就做这些事儿，结果他就按我这个要求去做了。我说我最后一天给你解决解析几何，结果最后那天来到我办公室，大家想第二天去上考场了，我这个时候我给他解决解析几何，我怎么解决？给他讲课本来不及了，我就给他猜了六个解析几何的题目。我说你今天如果把这六个题目全部做对，高考过关，好好做吧。结果那个孩子就做第一个题了，那个第一个题他就不会，我给他讲了讲他会了。好，我说快往下做呗，就开始往下做，结果做到中间又出现 x 方 y 方 a 方 b 方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很变态的二元二次方程，结果又不会了。我又给他讲了讲，我说会了吧，会了。人家开始做第二题了。哎，我问他，我说你这个题还没做出来，他说我会了。我说你怎么会的？那你不是给我讲会了吗？我说我给你讲会的并不等于你会啊，因为你和这个题的差距在哪儿？这个题阴险交杂的地方全部藏在那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中啊，你不亲身经历一下根本感受不到与这个题的差距的。他说王老师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啊，因为给学生关系也挺好。他说明天就高考了，你为什么要让我把这个题做出来的？那明天高考如果高考正好考着这个题目，我会死路了，我不就赚了吗？要是明天高考考不着这个题目，你说我费这么大的劲我把这个题目做出来，那不白白耽误时间吗？你看这是这个学生的心态。结果我一听这个学生的态度，我就跟他讲，那我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我出的这六个题目高考100%考不着。我为什么让你做呢？但是让这六个题目出错的原因才是高考100%要考的。我就是通过让你做这六个题目亲身经历一下你到底摔跤在哪儿，到底错在哪儿，你考前把这容易摔跤的地方，把这些阴险交杂的地方全部过一遍，你高考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份轻松了，明白吧？哎呦，这个孩子突然悟出来了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好，把心态调整一下啊，把这个题从头再来一遍，不要追究时间，要确保得满分，好不好？好，被我一鼓励，孩子状态也上了，把拳头一攥，好，我要得满分。大家注意，他要得满分，他第一个字该怎么写，他都要非常重视的。就是这么一个，我讲了两遍，他自以为会做的题目，又做了整整半个小时，才做出答案来。解析几何一个特点，过程越变态，结果越简单。这个同学们应该有这个体会，所以当这个出奇简单的结果出现在学生面前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学生就兴奋，哎呦，这解析几何原来这么好玩，解析几何我终于找着感觉了，就在那兴奋的哈，在我那个办公室啊蹦高啊，哎，我就问他，哎，我说你过去对解析几何没有感觉吗？哎，他说王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过去啊就讨厌解析几何，遇到这样的题目就没信心了，我就没底气了，我就放弃了。我说那你们那些一模二模不考吧？他考，我就做出第一位来，下边我就放弃了。那我是考完试以后老师讲评，我说你听吧，我听啊，能听懂。我说听懂以后呢？听懂以后我就放弃了。那我是再遇到这样的题来，那当然还不会了。你看这个学生，这就他真实的表白。哎，后来我就跟这个同学讲，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今年高考有没有这种可能，考虑到我们这个大宝贝今年参加高考，而且解析几何这个题不过关， 所以今年高考咱就不出解析几何了。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他说应该没这个可能。我说既然没有这个可能，解析几何是高考必考，看似会做，经常出错，这不应该是你高考之前几种优势病例重点打击的地方吗？但当一次次这样的机会到来的时候，你却一次次放弃，一次次绕道而过，其实你大量的时间还是在那做题，但是只是在你熟悉的地方、喜欢的地方重复来重复去，该突破的地方你不突破，你这哪叫应对高考？你这完全就是个题贩子。那你这样的复习只能就是事倍而功半的。我说不过你这个感觉来的挺是时候的，明天高考你今天找着感觉了，我告诉你哈，就凭着你的感觉，后边这五个题目你会越做越轻松的。其实呢，我后边的五个题目出的一个比一个难，结果这个学生做的一个比一个轻松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做完以后啊，在我办公室啊，高兴的，哎呦，说王老师，哎呦，我这六个题目我终于对解析几何找着感觉了。其实哈，万变不离其宗，你别看那个解析几何啊，入口各不相同，但是最终翻车的、摔跤的、掉链子的，基本上就是那几个地方，事故频发地段就那么四五个地方。我这六个题目呢，把解析几何可能遇到的问题啊进行了全覆盖，所以他做完以后啊，就感觉到那种底气十足，告诉我说：“王老师，你放心，今年解析几何肯定没问题，绝对能搞定，放心吧。”结果这个孩子轻轻松松参加了高考，高考结果出来哈，这个学生数学得了多少分？147分。大家注意，高三这一年，他的所有的数学测试成绩从来没有超过120分。后来呢，得了147分。哎，这个学生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啊，高高兴兴的来找我。哎呀，说王老师，147分，哎呀，我自己都没想到哈，我能考这么高。我说，来，你谈谈你怎么考了这147分，来复盘一下啊。当时参加那个高考的过程，这个学生啊就开始复盘了。他说我过去就害怕解析几何这个题14分，然后过了解析几何呢，就是最后一个题了，也14分。你看两个题加起来28分。满打满算我会做的题目还有122分，所以每一次考试啊，我数学从来过不了120分。但是有了你的六个题做铺垫，我有了一种艺高人胆大，胆大一根高的感觉，我以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到了解析几何这个题，一看会做，16分钟搞定了。我一看表还剩了16分钟，我就来到了最后那个题。我事先又告诉了他最后那个题怎么投机取巧，怎么不择手段得分的这些技巧。哎，我下一步啊专门有一个冲刺课，我要谈到怎么投机取巧，怎么不择手段得分的这个技巧。结果他用了我这一招，一不小心把最后那个题也干掉了。那你想想，他来到最后那个题哈，他心中就暗暗的告诫自己，求求你了哈，你这个题长得多变态，与我无关，王老师告诉我了，我也不想做出你这个题来，我只想得3分。哎，结果就以这种平和的心态来到最后这个题，其实这是最佳状态。高考就怕出现什么状态，明明最后那个题你不会，你还一心想着怎么把它做出来，这不就着急了吗？紧张吗？人无求时品自高，我压根就不想做这个题，我还怕你吗？哎，结果呢，这个孩子来到了最后那个题，他压根就不想把这个题解出来，他只想着得3分。结果一不小心把最后这个题也解出来了，因为他没有压力，是吧？那是解题的最好心态啊！147分是这么得到的。通过这个真实的这个案例，我告诫同学们：第一，你是这个学生，离高考前还有一周了，甚至是最后一天了。我让这个孩子做了6个解析几何的题目，都出现这么明显的提升，你说你们还有多长时间？就觉得我来不及了。你说这是什么心态？一个在大海里航行的帆船，只要失去了方向，所有的风对你都是逆风；一个失去斗志的人，所有的机会对你都是一场灾难。咱们就来不及了。任何时候你只要想努力，任何时候都来得及。所以每个人的一生啊，都会出现一些灰暗的时候、颓废的时候，这都没法避免的。但是我们只要及时奋起，什么时候都来得及。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启发。第二点启发呢，我跟这个学生谈怎么做这个题的过程，其实就告诉了你怎么对待难题的过程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怎么对待难题？哪个题目不会？这是一种自然状态，不会做是客观存在的。但面对不会做的题目怎么办？ 看答案，问老师，问同学，但是一旦把答案看懂了，干啥？把答案忘掉，从头再来一遍，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三遍，确保今后再遇到这样的题目，你能彻底的搞懂。所以你拿下这一个题目，与之相关的这一片题目就搞定了。所以我们数学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叫伤其十指，不如断其一指。就稀里糊涂地做十多个题目，不去抓落实，还不如昏天黑地的把一个题目搞懂，效果来得更好。但是现在很多孩子，他为什么学习陷入被动呢？一看大家看懂了，一听老师讲听明白了，就放弃了。但你想想，你自己不会做，但是你看答案看懂了，你问别人问明白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这个题你不是真不会做，那你和这个题只有一步之遥。但是你并不会做这个题目，可能你跟别人的差距就在这儿，人家能做出来，你只是会思路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怎么把答案忘掉，把这个题从头再来一遍，是不是这个题你就搞定了？那么这一个题搞定，与之相关的这一片题目不就搞定了吗？那这一个题目的铺垫就让你悄悄地就上了一个台阶。如果你每天面对难题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，同学们想想，你的前进的道路上真的有那么多艰难险阻吗？所以有句话叫骏马面前无沟壑，怂人面前全是坑，道理就在这儿。那么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同学们就考虑两件事就行。第一件事，我今天的错题都改过来了没有？第二件事，我今天的难题都处理完了没有？没处理完，咱不能睡觉。如果一个学生每天晚上睡觉前一想，我今天的错题都改过来了，我今天的难题都处理完了，那么这一天一定是过得非常有收获的。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下来，可以说不出两个月，我们的学习就能够赢得巨大的主动的。这一个方法强调要高度重视难题。怎么重视？首先遇到难题了，应该偷着乐是吧？我的台阶来了。一块石头对一个心态积极的人来讲它是垫脚石，对一个心态消极的人来讲它是绊脚石。同样一个难题，一个心态积极的人来讲它是个台阶，对一个心态消极的人来讲它就是个陷阱。所以遇到难题了，我的机会来了，干掉它。只要把答案搞懂了，一定要把答案忘掉，不要模仿答案，把答案忘掉，把这个题从头再来一遍，时间多长都不要在乎，但确保这个题能得满分，拿下这一个题目来，这一片题目就搞定了。这就是高度重视难题的这个方法。同学们一定非常关注哈，是什么样的六个题目能够出现如此神奇的变化呢？其实一点不神秘哈，我今天把我给那个学生出的第一个题目今天展示一下，大家看一看啊。这个题目是这样啊，椭圆的中心在原点，长轴在 X 轴，这不位置固定了吗？然后点 P 有一个点啊，零二分之三到椭圆上点的最大距离是根七，依行率为二分之根三啊，这是条件啊。干什么呢？求椭圆的方程，就这么个题目。这是全国高考数学试卷的倒数第二题，其实杀伤力很强的啊。看着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全国高考数学试卷倒数第二题，14分。好，下面咱们分析啊，求椭圆的方程。我们就想这个椭圆长啥样，中心在原点，长轴在 X 轴，所以我们自然就设椭圆的方程是 x 方比 a 方加上 y 方比 b 方等于一。那么设椭圆的方程是它，下面就要求这个椭圆的方程，是不是就是求 a 方 b 方？大家注意 ，a 方 b 方是不是两个变量？所以两个变量需要两个条件，一个条件带上得出 a 方 b 方的一个方程，再一个条件带上得出 a 方 b 方的又一个方程，两个方程联立解方程组，把 a 方 b 方求出来。OK， 本题解决。这个思想在数学上叫什么？叫方程的思想。思路很简单，设椭圆的方程是它，要求椭圆方程就是求 a 方 b 方。聚焦哈，头脑一定要清醒，到这个时候啊，脑子都被掏空了，都不知道你干啥了。那要求 a 方 b 方，列出两个方程，那列出两个方程需要知道两个条件。我们看题目中有没有两个条件？你看，第一个条件， 梨形律是二分之 K 三，不一个了吧？哎呦，把它带上，梨形律是二分之 K 三，所以得出的 a 方是不是等于四 b 方？因为梨形律是二分之 K 三，所以 a 方等于四 b 方。你看，一个条件得出了，那么这一个条件只要得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题别的啥也不会，得四分了。你看这四分就这么容易，分不得分呀。别老是讲要么得满分要么一分不得，所以高考数学就一定要顽强的分不得分。那么我得到这个条件带上 a 方等于 4b 方，一个这四分就得到了。第二个条件呢，这个点到椭圆上点的最大距离是跟7，那么把这个条件再应用到这个方程里边，又得到 a 方 b 方的又一个方程。好，联立这个方程组，解出 a 方 b 方。OK， 椭圆方程求出来了，你看多简单。所以我那个学生呢，我说会了吧，他会了，往下做呗。第一问还行，做出来了。把这个条件用的时候就不会用了，又遇到困境了。那么我们看看啊，这个困境怎么突破？来，这是那个椭圆。这一个点 P 零二分之三到这个椭圆上点的随便一个点哈，打 MXY， 大家注意这个点，你看随着这个点的不断变化，是不是这个距离是不断变化的？于是这个距离就是这个点的坐标的一个函数，因为随着这个点不断的变化，这个距离的就随之变化。那么我们如果设这个点是 xy， 这个点在椭圆上，我们看 PM 平方等于 x 方加上个 y 减二分之三的平方。但是大家注意啊，这个点还在这个椭圆上，是不是这个点的坐标还满足这个方程的？那么于是你看这一个表达式里边有 x 方有 y 方还有 y， 这两个变量是不是一定考虑小去一个而后快，必须干掉一个。那你说 x 方和 y 方还有 y， 干掉哪个变量比较容易？当然是干掉 x 方比较容易了。所以把这个带上啊，这个变成个x 方加 4y 方等于 4b 方啊，这不是 a 方等于 4b 方了吗？带上变成是它。于是大家看啊，这个 x 方它在这个椭圆上，所以这个点在椭圆上肯定也符合这个条件，把它往里带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个什么呢？负 3y 方减 3y 加四分之九加 4b 方。我们就把这个 PM 的平方呀就到了这样的一个表达式了。但是这个表达式这不就是 y 的一个二次函数吗？这个二次函数肯定有最大值，我把它的最大值求出来，最大值呢又等于7，距离是跟7，平方不是7吗？把它的最大值求出来，这个最大值里边一定还有 b 方，最大值同时又等于7。 OK， 两个一相等，又一个 a 方 b 方的方程列出来了，解出来，题目解决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讲到这儿哈，这个神仙又觉得会了，哎，会了会了，他就开始又往下做下一个题了。我说你再往下做，你就知道这个题的阴险交杂的地方在哪儿。你求这个二次函数的对称轴是负二分之一，那么如果你求这个函数的最大值啊，它是因为开口向下嘛，所以最大值是四 a 分之四 ac 减 b 方，然后等于七，这个题必错无疑。所以大家看这个题的阴险交杂的地方在哪儿呢？大家注意，这个 y 哈是这个椭圆上点的纵坐标，你注意这个纵坐标啊，它是有个范围的，所以在负 b 到 b 之间，所以问题变成了在负 b 到 b 这个 b 曲间上求这个二次函数的最大值，它的对称轴是负二分之一，所以我们得考虑负二分之一和负 b 到 b 之间的关系。于是经过分类讨论，才能求出这个函数的最大值。然后它等于七，这个方程一建立，得出 b 方等于一， 所以 A 方等于四。于是椭圆形方程就是 x 方比四加上 y 方比一等于，你看这个椭圆形方程是不是出奇的简单？但是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啊，确实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个题有几个坑的，第一个坑就是我们一看到这是个二次函数，自然想到了，哎呀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，哎呀，但感觉这好像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往往就是最后一脚出问题了。一看开口又向下，所以正好有个最大值，求出最大值来，哎，等于七，那结果这个坑很大，就掉进去了。这是最大的一个坑，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 y 是椭圆上点的动作标，所以它在负 b 到 b 之间，能想到这一点，那挺不容易的。那既然想到了一个二次函数在一个 b 区间上求最值，那一定要考虑它的对称轴和这个终点的关系。所以分段讨论，这是二次函数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。大家看哈，这个本来是一个解析几何的内容，看似求椭圆的方程，但是真正用到的解析几何的内容并不多，它的核心在哪儿呢？在二次函数这一部分。所以高一学的二次函数、二次方程、二次不等式，它为什么在高考中占有五六十分的分量，道理就在这儿。这个题我粗略的讲了讲思路，要感兴趣的同学，你把这个题从头到尾做一遍，大有一种解一题而概念通的这样的一种爽朗。